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很高兴我们又聚在一起，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
我们弟兄姐妹都互相问安，我们真是很高兴大家聚在一起，互相道安。
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
我们一起啊，我们在一起，
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
是的，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很高兴看到弟兄姐妹今天这么准时，大家一开始就全部来了，所以我们这是非常喜乐的事情。美好事情必定成就，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为耶和华已掌权。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同观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再已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头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 光温柔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主你赐下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我们能够与主亲近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明白主的话语
我想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这是我祷告 神啊，改变我，使我守真理。神啊，改变我，愿我更像你。
请我们让站立，我们一起祷告。是啊，神啊，求你改变我，使我守真理。求你改变我，愿我更像你。因为神，你是伟大荣耀的神，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的真理永不改变。我们要赞美你，歌颂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人算什么，你竟这样顾念我们，为了救我们，你竟降世为人，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也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愿主带领我们，圣灵光照我们。主，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塑我又造我，这是我祷告。
主，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塑我又造我，这是我。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好，我们请坐。下面诗班会带领我们继续的敬拜。大家都很熟悉一首歌，就是 Jesus Love Me As You Know。 今天我们诗班和一个小朋友将一起为我们献上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儿童的歌曲。但是主耶稣讲，天国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都像这帮小孩子一样，他喜欢小孩子到他的面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小孩子这纯真的心来到主的面前。
少少孩童他父母
是的，我们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看到这些小朋友和师范他们献的诗。是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因为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耶稣也是我们的朋友，他每天赐下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等候主的话语。
早晨我要听你指引，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福音出自路加福音十四章一节七到十四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座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来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是你自己所定的日子，你说万民都应当欢喜快乐。主，让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让我们存着一颗喜乐的心，因为神你本身就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心就被你自己所深深的触摸到，被你自己所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提升。谢谢恩主，借着许多你的话语来教导，来提醒我们，是的，耶稣爱我们。圣经上不但告诉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耶稣不但爱我们，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主，你为我们成就的恩典。主，你也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主，不但将你在世上的时候用许多的一些的比喻来教导，主，你重要的告诉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主，我们这每一位接受你福音、信从你福音、接受你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我们都是有份的。谢谢恩主，因为在天国的坐席，在天国的宴席的坐席里面，主，我们乃是在你面前有那一份，因为主你自己今天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向一位不存在的神敬拜，而是向一位已经存在，不但存在，而是丰丰满满、充充足足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四围、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位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在世上，不论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我们若没有你话语的教导，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没有方向，主，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当往哪里去。求主再一次赐下你今天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走在这一条的正路当中。 谢谢恩主，今天是我们教会的教育的主日，我们一年一次，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学习你话语的重要，认识主，透过的学习话语是一个唯一而且是一个根本的途径。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一些的教育的事工，特别是在主日学 的教导事上，不论是成年人、青少年、我们的儿童、中文、英文，我们都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求主让我们看重这样的事工，也帮助我们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学习你话语的重要，让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都在当中有份。主，如果我们不是有其他的服事，如果我们不是有在担任教导，我们就应当是学习的人。也让我们在这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从你的话语，从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当中里面，我们也一样的学到的功课，帮助我们的学习不是只有头脑知识上的学习，而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对你的信念的建立，而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行为的改正。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主的手中，为新的学期的开始，许多的我们的孩子们回到学校当中开始他们新的一年的学习，也帮助我们也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进到主日学里面也开始一年新的学习，也帮助我们教会里面在新的同工的方面，我们也求主自己来预备，也为我们在前面在寻求在引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这些的牧者，也求主自己供应，我们再一次为我们在身体当中软弱的肢体来仰望主的恩典。我们特别今天要在这里为安树的母亲她现在身体已经在复原的当中，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的看顾，也为我们的慧文姐妹手术的复原也求主帮助，也求主引导。我们继续为李伟明弟兄的父亲在香港，他也急需要神你的恩典的治疗，还有这个树秋的母亲在台湾也需要神你自己的医治。我们想到我们许多的肢体也在接受化疗的当中，我们把家珍姐妹、把 Mark Gray 弟兄以及把这个徐振环弟兄，还有在上海的白小燕姐妹，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求主帮助我们的肢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知道神乃是我们的牧者，神也是我们的医治者、安慰者，求主与他们每一位同在，你的医治大能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谢谢恩主，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八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很快的我们的一年一度的暑假暑期就要过去了，相信很多人在暑期当中都有很多的一些的旅行，或者是到外地回家乡探亲，有蛮多的经历。我们上一个主日上一个星期五，一个周以前多的星期五，也听到蛮多人的见证，他们有机会回到家乡的时候就跟他们的亲朋好友有传讲福音的机会。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在过去或者是在不久前才发生的，有的很多人把福音，把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相信很多时候听到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起了一个回应，起了一个共鸣，我们就愿意接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点的说这个偏差，说误解都好，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听的福音，我们所听的福音只是要叫我们能够进天堂，只是要叫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进天堂的门票而已。所以难免很多的时候我们到了已经接受的福音，我们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接受福音，我们就以为我们只在这边等，等什么呢？等到那个入场券生效的时候的这个开始哈，等到能够进天堂的时候开始，好像我们在世上没有什么事做，因此我们来到教会，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需要学习，我不觉得神的话语虽然这么多读起来都是白纸黑字，也不需要那么花的时间去了解，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已经拿到那个入场券就够了。难怪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的妻子因为常常见到这个年轻的牧师在教会里面忙碌，很难得见到一面。有一天他就不禁问这个牧师说，他说你到底天天在教会里面忙碌些什么啊？哦，他说当然你知道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人有需要关心，有需要传福音，需要教导，需要做这个需要做那个，他列了一大堆东西出来。 他的妻子说，很好，我都知道，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做这么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他说，为了服侍神啊，为了这个啊，使神得到荣耀。这些答案我想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啊。他妻子问他一句话说，那到底你会不会上天堂？他说，当然会啊，我们相信上帝，这个凭着神的应许，我当然上天堂。那他说，上天堂的依据是什么？他说，因为相信了这样。他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说别人也信耶稣也会上天堂。他说，那你干嘛那么忙碌，做那么多事情，不过也是为了上天堂而已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想也许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我们心里想说，何必呢？反正都是一样，都只是上天堂而已吗？如果只是上，如果上天堂是我们今天来听福音的一个唯一的目的，如果说唯一的答案，或者是唯一的这一个需求的话，我想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还是太浅了。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其实把圣经，把神的启示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总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教导，你们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今天早上我本来预备引用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那里，主耶稣要出来，主耶稣在受洗以后出来传福音，他第一句话就是回应，就是接续施洗约翰当初已经在前面所说的。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然后呢，你们要悔改，是不是？施洗约翰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够不够？好像还不够。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在第四章第二三节他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呢，要信福音。他讲的要信福音。今天施洗约翰或者是主耶稣他们所讲的，所传讲的一个重点，很明显的就是提到了什么？天国，天国。或者也许我将来更多时候稍微解释一下，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一直用天国，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讲就是神国，所以过去常常有人提的这个问题，到底天国跟神国一不一样，或者说天国大还是神国大，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认同或了解，其实不要被这个问题欺骗呢，天国就是神国，天国的范围跟神国的范围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用天国这个名称呢？原来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神这个名字是不可以随便称呼的，神的名字是非常尊贵的，所以因此到称呼到神的时候，他们用一个另外的名词。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讲到耶稣讲到耶和华这个名，他不敢直接称呼耶和华，他们用 Adonai 这个名字来代表。事实上那个名词比较正确的发音应该是 Yahweh， 但是他们不敢发这个音。同样的，他们讲到神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直接称呼的神，他们就用天来代替神了，因此他们讲天国。因此马太福音的作者在里面一而再的用天国这个名词来讲，天国就是神国，所讲是一样的事情。但主耶稣跟施洗约翰的传讲的重点一直讲到神国，讲到天国。到底神国和天国有什么重要呢？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圣经，去研究圣经，发现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经文，许多的经节都告诉我们有关天国的事，有关神国的事。主耶稣自己也说了很多的比喻，但是让圣经学者很困难，很难有一个很完整，一个很直接，一个单一的一个说法解释的困难度，是在原来这里面对神国对天国的描述有很多的方面，也有时间上的不同，也有讲到不同的这个阶段性的。因此在对讲到天国和神国的这个信息福音的时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述说的尽的。今天早上我来这里要强调一个这个神国的真理的重要性。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说不来教会里面，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我们只要信耶稣得上天堂就好了， 我想我们离神的心意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圣经上面讲的，圣经上面所要讲的是我们盼望我们这一个蒙神拯救的人是真正进到神国里面的人。主耶稣不是对施洗对那个半夜来见他的这个夫子尼哥底母这样说吗？他说什么？他告诉他要什么？他告诉他的重点是说，你若不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你若不怎么样怎么样，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什么进神的国。所以说讲的重点是要进到神的国里面，不但要见到进到神的国里面。上礼拜我们请到吕鸿基牧师来教导我们，感谢主哈。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主日学老师的年会，在这个年会当中，我们有几十位的主日学老师，我们一起研讨。我们谈的有一个话题很重要，就是从前面一个周末，我们参加这个研习会得到什么心得，得到什么领受，大家分享了很多，我想都有很多的收获。我印象蛮深的，吕鸿基牧师在那边讲了几句话，其中他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他相信那个这个教会里面或者是整个当中的第一次的主日学哈。发生哈，有没有记得他讲的这句话？他说第一次主日学发生在什么里面？他的引用，他的想法是说，第一次主日学是发生在以马忤师的路上，主耶稣对那两个门徒的显现，主耶稣对那两个门徒的教导，把圣经上面讲到有关他的事情都告诉他们。好，那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看法跟提醒哈。当然很多人也把那个以马忤师路上的主耶稣跟门徒的相遇比喻成一个敬拜的一个进程，在敬拜里面不但有相遇有聚集，而且有神的话语的教导，那个部分是神话语的教导，很好。那我个人想到这个，他给我一个灵感，想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如果要讲到基督教的教育，我们要讲到我们成人在这边所要接受的教育，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话，教育的重点我们不得不把主耶稣整个在世上的教导从头看到尾。我刚刚提到了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他就传，他说要传的是天国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其实那个近了，在那个希腊文原文的解释，不只是只有时间上的近了的意思，它同样的也包括了在空间上近了的意思啊。那个近是距离的近，而且时间上的近。所以主耶稣那边讲到天国近的意思，说天国这个时候就要来到，天国这个时候就要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随时可以进去，他的提醒。但是主耶稣在后面又讲了许多好像天国还没有来到，或说怎么这个我愿你的国降临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里面当中，里面主耶稣的教导很多很多提到有关神国的信息，一直到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的变化，最大的一个的主耶稣救恩的完成的一个转变，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以后，圣经里面记载向这些门徒显现，有好几次的时间跟单数的人跟双数的人跟几一群人显现。当中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他跟他们相处在一起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不是有大约多久的时间？有四十天的时间，有四十天的时间。好，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今天早上我要记得《使徒行传》的这几节经文，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哈，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这个已经帮我们打出来了哈。有圣经或者是看荧幕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读这前面的八节的经文，请。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读到这里，这八节的经文短短的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他说提到耶稣从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一直到他最后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一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发生过许多的事情，他教训过许多的事情。特别他这边提到的是什么？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他不但在前面有许多有关应许到他的复活的事情，他亲身亲自的显现给他使徒看，然后有40天之久他向他们显现，然后讲说什么？讲说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如果你说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主耶稣在这个世上教导门徒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神学讲座，或者是最重要最重要一个圣经的讲座是什么呢？就在这40天里面的教导。我相信这40天里面教导是一个很完整，因为这40天的教导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前面很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主耶稣再一次把旧约到新约东西拿出来讲的时候，这些门徒应该怎么样更能够摸得着，更能够明白，更能够抓得到那个重点，是不是？主耶稣这么看重神国的事情，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他要升天以前，他所传讲的重点都在讲神国的事情。哦，其实那个讲说神国的事情，讲说在希腊文里面它是用一个进行式，它是 speaking 的意思，就继续不断的讲，继续不断的讲，一直在讲说神国的事情，可见这个事情多重要。当然神国的信息的重要性我想不在话下，大家都知道，但神国的信息的重点讲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一再想，如果主耶稣在对他的门徒在最后从一开始到最后的重点都在讲神国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基督徒的教育，我们离不开这个重点。我们不论我们是圣经的课程的教导，不论我们是神学课程的教导，不论是概论，不论是中览，不论是单卷，不论是生活的课程，不论是应用的课程，我们的重点都离不开神国的事情。但神国的事情不是一个知识，神国的事情不是一个理论，神国的事情是对神的认识，透过神的话语，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可能只是原来在我们头脑上的接触开始，但是这个头脑上的一个观念，一个知识的想法，必须成为改换成为我们的心里面所接受的一个的信念，必须我们心里面真正的确实相信神的话语所说的，那个时候那个知识才变成我们生命的部分，才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改变我们影响我们的那部分。不但如此，这一个所谓的信念必须化为我们生活出来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力量，一个动力，一个准则，是从我们的手所做出来的。有关神国的事情不是知识，有关神国的事情是包括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手。就像今年我们的主题里面提到的，我们要怎么样，要全心，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力的经历神，或者我们英文讲是 experiencing God by our head, by our heart, by our hands。 我们的信仰是真真实实又真又活的，不是停留在头脑知识里面，也不是就在心里面感受很好很好，而是真正能够活出来行出来的。为什么我这么讲？我不是凭着我自己讲的，主耶稣今天在这里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这些门徒。我们来看，当主耶稣跟这些门徒又上了40天课以后，哇，今天我们在想，如果主耶稣来这边给我们上40天的神学讲座好不好啊？好还是不好？你们真的说好吗？我看上一天我们大家都受不了了，何况要上40天呢？大概每一个人都已经是说不出话来了。 但是如果主耶稣来上可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相信是主耶稣话语 带有能力。四十天，如果我们上了四十天的课程，四十天的教导，我相信主耶稣上课不是只有讲了，主耶稣用比喻，主耶稣用很多的方式，很生活很真实的教导，我们应该很明白神国的事，对不对？而且我们都比那些使徒聪明嘛，相不相信？因为使徒都是打鱼的，都是什么税吏啊，都是这些的贩夫走卒之类，的确我们应该是哈。为什么我这么讲呢？但是我们也不要笑他，因为我们跟他们不过十步跟五十步跟百步哈。你发现主耶稣教导了四十天，第四节啊，我们往后面看一下那个经文，他怎么说呢？当最后四十天满了，四十天满了，耶稣好，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最后主耶稣嘱咐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是告诉他们要在那里等候，要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和我主耶稣他说我所说过的是什么呢？特别在主耶稣在升天在这个受难以前，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从第十四章开始，就很清楚的主耶稣在那边讲，将来有一个保惠师的要来到，讲到圣灵的降临，讲到今天我虽然要离开你们，但是有圣灵保惠师会来这里与你们同在，会教导你们等等等等。主耶稣说过这些了，主耶稣说过这些很多，所以主耶稣特别告诉他们，今天在这里要等候圣灵的降临，也是父所应许的。然后他说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再一次提醒他们，约翰是用水施洗的，那是悔改的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主耶稣在那边最后的一直提醒他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的来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工作，跟圣灵与他们的同在。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过吗？主耶稣那边 讲过教导很多的四十天的事情是跟神国有关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那边教导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跟神国有关的信息。可是你想到吗？神国有关的信息绝对跟另外一个事情有直接的关系，那个事情就是神的灵，就是跟神的灵，神的国跟神的灵是不可分开的。神的国不是世上的国，神的国跟神的灵一定是相关的。神的国度的来到，神的国度的降临，跟圣灵的工作有绝对绝对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知道，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经上面介绍到主耶稣开始出来要工作，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来到约旦河边受约翰的洗，对不对？受约翰洗完了以后，什么事情发生？当时讲到圣灵像鸽子降下，降在他身上，说什么？这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明显的那个时候的降下，印证了那是主耶稣工作的开始。主耶稣工作的开始，那是一个阶段性，那是一个整个一个神的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转变。今天同样，主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主耶稣提醒他们，因为父所应许的跟我告诉你们多次的圣灵即将来到，圣灵的来到印证了主耶稣的在世上的工作的完成，那是一个阶段。然后圣灵在世上在人心里面的工作，在人生命当中的工作的开始，这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也印证了一个神的国的工作的开始，神的国度的来到的开始。好，这句话我稍后再做解释，你们会提一些问题。那这里面讲到，这里面提醒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教导提醒，提到神的国跟神的灵这两件事在这里。这些门徒懂了没有？你们认为他懂了没有？他们懂了，但不是完全的懂。为什么说他不是完全的懂呢？因为我们从接下来他们问的那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糟糕，上了四十天课以后，他们居然问这样一个问题。第六节他说什么？当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这个应是问门徒嘛，因为聚集的时候只有门徒在，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有一个门徒问，不晓得是一个门徒还是很多门徒都问了，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个问题问的好不好？你们都不敢回答，问的对不对啊？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啊，但是不对。为什么问的很好？因为他们的逻辑观念很对嘛。因为前面讲了神的国跟神的灵是有息息相关的，主耶稣前面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圣灵就要降临，对不对？等候圣灵的来临。所以因此他们当然会想，既然你讲圣灵跟 国度有关，那神的灵要降临了，表示神的国度也要来到了，是不是？是马上就要来到，只不过是他们当时对神的国度的认知了解还犯了好几个的错误。从他们这一句的问的话里面，因为在这一句的问话里面，我们就发现他们所用的动词、名词跟副词三个词都错误了啊，都有观念上的错误。这句话里面所用的动词、名词跟副词三个词类的问都有问题哈。我们看一下，在这句话里面，他们问的是说什么？他的动词是什么？复兴，是不是？好，复兴通常我们讲的是什么？复兴讲的是一个衰败、一个衰弱、已经摧残的一个政权、一个政体或一个实体，讲到的是比较一种政治性，讲到是一种比较这种属于政治性，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属世界性的一些的的本质的一个的国度的情形哈。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某些程度上还停留主耶稣来是要复兴这个以色列的国度、这个国家、这个政治的实体哈，应该讲他想到神的国，他们还是以为是跟那个门徒在过去那个阶段所想的，跟那个奋锐党所想的还是很类似的想法。好，这是一个动词上的错误。第二个呢，名词的错误是指什么？哪一个是名词？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是一个名词。以色列国讲的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他们在一个有限度的版图的范围内的一个国家。在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被罗马帝国所统治，是一个亡国。所以他们想到的还是一个国，还是一个有限制的一个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性质的一个国度，还是一个属于地上的国度。那还有一点，所谓的副词上的一个问题，讲的是哪一个？什么是副词？就在这时候吗？讲那个时间啊，就是 right now， 就是这个时候吗？时间是一个副词，是一个修饰的副词。因为他们认为是地上的国度，他们认为是政治上的复兴，所以他们也认为也希望也等待是现在的时候。难怪他们这么想，因为他们原来认为主耶稣来到时做的是在他主耶稣原来他们就抱有这样的想法，跟其他的以色列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到了耶稣上十字架定死的时候，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了，对不对？耶稣已经死了嘛，怎么可能？可是 当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的希望又重新的燃起了，重新的燃起了。可是当他们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之后，你就发现主耶稣在他升天以前，他最后的一句话、一段话就回应了他们所说的话。他这一段话里面，主耶稣告诉他们什么？主耶稣首先他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好，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下，第一点，主耶稣再一次的强调，他这边所讲的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不是他们所想的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实体，也不是想的是一个在地图上找得到的一个国度，有领土。有这个范围有这个有名称，或者是有这一个地理上的位置，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度。 主耶稣这边所讲的一个国度的性质，性质是属灵的，所讲的性质是属灵的。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属灵的？其实主耶稣讲到一个的这个的国度是神真真实实在那边又活泼有力的在那边掌管的一个的范畴，叫做神的国，是神真正在掌权的。今天早上我们开始，我们不是唱了一首诗歌，神的耶和华神啊，因为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必什么，你掌，你已掌权。那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言语，在那个神掌权，而且神真正的掌权，没有任何的拦阻的情况下，那个是神的国度的性质的本质啊。那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等候，我们所要明白的，这边讲的国度不是地方一个限制，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神在那里掌管，没有一切拦阻的。很显然，今天我们世界上的情形并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世界上里面，神的意志、神的主权或者神的一些的信念，在目前还在一个撒旦魔鬼管辖的空间里面，有相当的拦阻。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人类的堕落、犯罪以后所引起、所带来的。所以今天唯有我们要认识神、接受神的宝血的洗清救赎以后，我们才可以脱离这个权势。然后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上，他完全的打败了撒旦魔鬼的权势，他可以带领我们透过这个权势，抗拒这个权势，胜过这个权势，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神所管辖的一个范畴里面，叫做神的国。当然这里面我想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讲，我下个礼拜会不会更详细的解释这个观念，但讲重要的，神的国度是神所管辖的一个范畴，一个空间。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否是这样呢？我们是否跟当初的以色列民一样，或者是跟这些门徒一样，我们认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只是等待一个神复兴以色列国的实际的来到。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是否只是以为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进到天堂享受那一切而已呢？那是非常消极，非常消极。那其实说起来，进天堂不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目的，对不起，我要这样讲，进天堂是我们相信神，进到神国度以后所带出来的必然结果。我再讲一次，进天堂得到永生不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不应该这样讲，而应该说进天堂得永生是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进到神国度以后我们得到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把目的跟结果搞错。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让神来真真实实来掌管这一切，进到神的整个的范畴的里面。听起来是很抽象，但是神的国度的事情是我们可以，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三言两语解释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来慢慢的学习来明白的。第二个重点我需要讲的，神的国度不但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一个神掌权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讲，神的国度可以说是神对一群属他的人的管制，属他的人的管制。那这个管制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其他的制度，而是用圣灵的工作所进行的。神的国度是神对一群属他的人的一个管制，那这个管制是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圣灵在这一群人当中的生命的工作建造起来的。好，而且讲的更实际一点，更直接一点，神的国度虽然没有疆界，神的国度没有地理上的疆界，但神的国度的范围是不断的扩张的。神的国度的范围扩张是怎么扩张呢？不是依靠武力，不是依靠军事，不是依靠士兵，而是靠什么？这边怎么讲？是靠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是靠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怎么样进行呢？神的大能透过所谓的见证人去传扬，来扩张。所以要说你们必得着能力，所以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神的国度的得着的扩张，是透过见证人，透过见证的方式。所以神的管制，神的管制，神的引导，神的带领，而且不只是在天上，天上本来就在神的管制管辖的范畴内， 而是将来有一天，这个工作从圣灵的降临已经开始在进行。我们都知道圣灵的工作、见证人的工作、圣灵的能力的带领，一直到有一天神的国度完全的降临在地上，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在他这个勇士里面第二次的再来，那个时候完全的到一个段落。所以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我们的价值的观念要首先的改变，我们的观念不再是属世，我们的观念应该是属于国度的观念。好，这是第一点，神的国度的性质是一个属灵的性质。第二点，我们要强调的是，神的国度是我们不但是现在可以进去的哈。刚讲了，神的国度现在可以，因为耶稣在世上已经讲了嘛，你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到我的国度里面来，而且不但你们要进来，要去邀请，要去带领别人进到这个国度里面来。更重要的一点，主耶稣在这边提醒的，神的国度的成员是国际性的，神的程度的国员成员是国际性。这个道理对我们所谓的外邦人来讲不是很稀奇的，我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今天都不会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份子啊。但是你要记得，当时主耶稣讲的对象是这些门徒，是这些犹太人，对这些门徒，对犹太人，而且这是很新的一个观念。虽然主耶稣再一次讲，旧约里面也提到，在旧约里面提到的神的国度的观念是讲到所有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这一位神，是都是来的观念。旧约里面的福音的观念是来，是来，要留到了末日的时候，你要这个万民要流归圣山，要 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这一位。但是新约里面带出的观念刚好是不但是一个向心式，一个是离心式的。新约里面的观念，主耶稣在这边告诉门徒是要怎么样，要去，大使命告诉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他提到什么？不但要去，有一个地理位置上，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讲到是一个国度的扩张，讲到在这里面，有一天当最后的日子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有的是许许多多万族万民的子民在那里面，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昨天我最后讲这个见证要结束。昨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包括教会的同工，我们去参加这个西北堂的献堂聚会。我想整个聚会里面其他的人我相信也都感受到很多。那我个人特别对这个原来那个教会啊，他们当昨天有请了几位客人来勉励啊，其中最后一位是原来那个他们西北堂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见证了。他们原来是用那个教会是一个美国教会一个长老会所拥有的哈，那个教会的牧师他所讲的一番话，我个人得到最大的一个感动和激励。我觉得的确我们这些的美国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不但其实不是只有爱心，我觉得更重要，他们是遵照神的心意来行事。原来那个教会建造了有几十年的时间，详细历史我不是那么清楚。那个教会原来带领那个牧师也已经老了，他里面的群众会众也老迈了，据说他们大概所剩下的人大概会有剩下三十几个，平常大概聚会剩下十几个，但那个礼拜堂可以坐三百，大概可以坐三百个人了。所以教会一直在，其实这是美国一些教会的一些情况，在这个退化当中里面，教会他们也发现他们失去了一些福音的动力，他们还很想为神做工作，但他们的体力、能力、财力各方面都有限制，但他们的心里面还是很愿意神在他们当中透过他们来行事。他们已经在想说，这个教堂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已经多年失修，他们没有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管，去心思意念。就在这个时候，西北堂刚好在那附近建堂，成立教会，他们租了一个地方聚会，他们想要找一个更大的地方能够容纳他们，就在寻找，就来问了这个教会可不可以跟他们租礼拜堂，租这个场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消息提到他们的教会的这一个的教会领袖当中，教会领袖就在那边想，然后他们心里面就一个感动。圣经上说什么呢？圣经上给他们的教导，这是神所给他们的一个场地，神所给他们的就不是他们所拥有，神不过托给他们管理。而且啊，他昨天用了一段的经节一再的提醒，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怎么样，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着益处，就是奉神旨所招的那群人。 万事互相效力，他就会想，他说我们没有能力维持，我们没有能力去，但是我们又很希望那个人能够给人家来用作福音的用途。好，当这些中国教会华人教会 来敲门的时候，他说我心里面就想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昨天他讲的。他说果然他后来看到没有错，华人教会在那边能够得到增长，他们需要场地，我们有场地，他们呢有能力来维持这个设备设施，他们的事工能够进行，能够扩展，因为这个场地给他们用，他们得到益处。不但如此，他说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原来教会也没有办法维持，我们正在想要把它卖掉，怎么样处理的，卖掉给牧师做退休金，他们是这样讲的，那个教会蛮有爱心的。好，但是神的作为做法更奇妙，神让有一个团体愿意来使用，然后他们有能力来维持这个教会，来拯救这个教会，让教会更能够使用，而且怎么样，这个华人教会让他们留下来，然后把场地免费借给他们使用，而给他们最好的时间使用。他说这不是万事互相效力吗？就爱神得到益处最好的明证吗？所以他们当时这样想的时候，他们说不要跟我们租，我们就送给你们了，就送给你们。当然他有一些情况就是要他们帮忙还完他们所欠的钱，然后把教会整修等等。我相信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有一个属灵的国度观念的一个举动，这是有一个属灵国度观念的一个国际观的行动。我们今天所要神的国度不要这么狭隘，神的国度不是只有犹太人，神的国度更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我告诉你，虽然我们中国人很多，神的国度是万族万民都要在其中，重要的不是哪一国人，不是哪一种文化，哪一种语言，重要的是属神的人，重要的是有属灵生命，是神的灵所改变而受圣灵的管制跟辖制的。所以神的国度不但是在今天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更是不断的延续发展，逐渐发展的结果。好，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下礼拜再讲。神的国度不但是逐渐发展结果，神的国度有一天要真正的完成完满的结束，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到这段经文，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我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分享。我想我们今天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在我们最后要结束我们唱回应诗歌前，我先要请海如弟兄来报告，我们在教育主日当中，我们需要提醒弟兄姐妹有关我们教会教育事工，有关弟兄姐妹所需要知道我们如何来参与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请大家能够专心把我们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报告，然后我们才做结束。
代表成人教育同工会报告我们今年的教育事工。我们主要的事工呢有下面几项。第一项就是我们推动教会两年读完圣经一遍这个事工。第二项是我们安排教会中文成人主日学，还有聘请成人主日学老师，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第三项是我们会请我们教会以外的神学院的老师或者专家来我们教会给我们开特别的讲座，这我们叫神学讲座。第四项是那个关于美东南区夏令会的事情。每一年我们教会都是成人教育是同工会都负责报名的事情。那今年我们有特别多一项，就是我们要负责2011年的美东南夏令会。那2011年的美东南夏令会是在明年的7月4号那个周末，请大家要预留时间参加。然后我们在8月21号那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特别请吕鸿基牧师来给我们有一个主日的主日学老师的培训会。然后我们在主日学每一季的主日学最后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的下午，我们有主日学老师教师研讨会，是当季的主日学老师还有下一季的主日学老师，我们一起分享 这一季的教学成果，还有看我们有什么要改进的，有什么心得，大家来分享。所以说，我们主日学老师是很认真的。然后我们下面就开始介绍我们那个中文成人主日学。我们中文成人主日学跟我们学校的上课一样，总共分成四季。然后他上课的时间是11:30到12:30，就在崇拜完之后。那我们把整个中文所有的有关教学的课程我们画了一个图来给大家解释。那为了帮助大家选课，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第一楼这是我们那个基础课程。那第二个阶段是第二个楼是我们有选修课程，还有两门必修课程。第三个阶段是那个神学讲座。那福音班呢，是为了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准备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有老师把整个福音跟你完整的福音信息跟你讲解一遍，而且能够告诉你你得信，你为什么能够得救，得救凭据是什么。那我们那个永生之路、新旧约概论和还有宣教与我与教会历史，是我们教会必修的课程这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图，我们也在这个后面这边也做一个图。这是个理想的情况我们从一进来你就修有生之路，修完之后修新约概论、旧约概论，还有教会历史，然后宣教于我。假如你中间有一门呢，因为你要服侍的关系，或者是你自己要出门的关系不能修，那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选下面的课程。你选完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证书发给你蛮好的证书希望大家努力争取得到这个证书那我们下面我们选修的课程，第一个是从中览课程开始。这个中览课程是介于概论课程跟单卷课程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在这我们把那个旧约跟新约有关的书卷都集中在一起，用花一个学期来讲。那旧约中览我们看见有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还有先知书。那新约中览课程我们开有耶稣生平与事工、保罗书信、约翰书信，还有一般书信。那我们关于单卷课程，我们新约二十七卷书，我们共分成18门课。那旧约39卷书，我们共分成21门课。然后我们专题课程，我们最近开的专题课程有更新你的敬拜、改教历史与基督教中览、犹太文化、圣经人物，让全世界都知道。还有下个学期我们要开一门新课，叫做辨识异端。那这个生活应用课程是大家最喜欢的课程我在这边跟大家建议一点，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应用课程呢，都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的。所以说在你要是选这些生活应用课程之前呢，最好把一楼的所有课都选完之后再来选这些课程，那对你的帮助是最大。那我们最近开的有夫妻情深、如何教养下一代。那我们下个学期是会开如何教养青少年这门课。然后另外有我们正在开的是基督徒的理财原则。那我们另外还开了一门训练课程，要培养你服侍的技能，培养你研读圣经的能力。所以说我们有如何带领团契小组，如何研读圣经，老师驱力，你也能够参与儿童教育这几门课程。 好书研读，我们是最近两年才有新增的一个 category。那我们已经开了前车可鉴，然后子女亲父母亲，我们已经开过了一次。那我们秋季马上会开，然后我们跟有认识神，然后在我春季的时候，我们会开一门新的课，叫言语的威力。这个言语的威力是就告诉你如何用圣经的原则来处理你的沟通的技巧，就是然后我们神学讲座分成两部分，神学讲座有个特点就是要付费的我们刚才讲的课都是免费的，神学讲座要付费的。那一个是和美东南新所有的教会跟更新神学院主办的，这个课的特点是我们把一门神学课从神学院中搬到我们这教会来，我们请的老师也是神学院的老师，然后那个神学课那个内容就是神学在神学院上什么课就是在这边上什么课。这门课你修这门课，你将来要是念神学院的时候可以算学分的那是在要每一次都在亚特兰大上课，在母堂北堂或西北堂在轮流上课，每一年有三次。那另外我们自己教会呢也请了外地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从去年开始每年一次那这个课在神学院不算学分的，但是这个课跟我们那个它的内容它的形式都跟我们主日学的内容形式很像，不过它教的比较深入一点。那我们把我们经常那个碰到的问题主日学的问题学生的问题呢，我们把它综合成下面几个问题，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选必修课的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有人来问我，就是有选必修课的学生来问，就是下明年呢下一季呢我要回那个回出去度假或一个月那我们必修课是你要不能够缺席两次才够算通过，所以说要怎么办？那我们给他简答案就是你就先去学一门其他的课，那这门必修课呢等到你下一次我们再开的时候，因为我们必修课每年都要开一次的，你再来选那第二个问题是我已经参加很多人来问我已经参加团契了，为什么还要来上主日学那我们给他答案是我们主日学呢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设计是比较有系统的，然后团契呢是主要是交流，主日学呢是那个这注重学习，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再还有一个问题是主日学老师除了牧师之外大概没有专业的，那我为什么要来上呢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是把那个主日学呢看成服事主也是看成是大使命的一部分的。我们知道大使命最后一句就是怎么样，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我们主日学老师看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主日学老师上个礼拜二十一号又来这边是上花了一天来接受吕鸿基牧师的教导，还有我们那每一季的最后的一个月都有一次主日学老师研讨会，所以说我们主日学老师都很认真的然后我们那每一个老师呢大概都最少课前都花了10小时，所以说你来上来一定值得我们导师很认真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我很忙然后我小孩早上已经来儿童崇拜，下午要上那个中文课程太辛苦了，所以说他就不上主日学了。那我们的回答是你小孩做什么小孩都看得到 那然后你对教会的事情，你对来教会来上主日学这个事情，你很重视、很认真的话，你的小孩呢，将来也会受你的影响，会经常把来教会来上主日学看得很重视，这对你小孩是绝对有好处的啊。然后我们是神学讲座，我们今年还有两次神学讲座。第一个是在9月17号到9月19号举办的生命记，由刘少平牧师来上课，在西北堂。然后另外一个是本堂举办，在10月22号到10月24号，我们又把潘秋松牧师请来。潘秋松牧师去年来的时候，我们本堂也来上，大概有80几个人来上他的课，他很受欢迎。然后《以弗所书》也是新约中一本很重要的书，有人讲他是那个保罗书信的总结啊，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把这两个时间记着，不过这两个都要事先报名啊。更新学院的报名在你的第九条那边有告诉你怎么报名。然后那个以弗所书，我们会在9月中开始跟大家宣布开始报名。那我们主日学的同工呢，有朱牧师、朱师母、克平、玉群、元泰、淑芬、铁玉，还有我。那我们下面是跟大家介绍秋季主日学的课程。我们有永生之路，你假如是新来的或是新的基督徒，我们建议你去上这一门。然后新约概论，上完永生之路就请上新约概论，宣教于我也是必须。